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17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联储的决策者准备开始为期两日的会议之际，交易员不断提高大幅降息的可能性。今日盘前股票期货上涨，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几乎无变化。在星期二，零售销售数据在8:30公布，美国八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 0.1%， 预期下降 0.2%， 前值为 1%， 修正为 1.1%。 除去汽车和汽油，美国八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 0.2%， 是连续四个月录得的增长。这些数据表明，尽管招聘和工资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不过第三季度中期家庭需求依然强劲。对于美联储的决策制定者来说，这些数据亦都表明美国经济基础稳固，他们将在星期三讨论降息幅度。因为美联储这个星期可能大幅降息的预期增强，美元在星期一下跌，失守101关口。星期一黄金价格扩大涨幅到接近历史的新高。巴克莱外汇策略师 Skyler Montgomery Conning 表示，交易商高估了美联储降息的幅度，并低估了即将在星期二发布的零售销售报告，预期美元即将反弹。在9月17号，原油市场出现回调，尽管飓风弗兰辛之后的供应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全球需求的不确定性和美联储决策前的观望情绪令到油价承压， WTI 原油跌破70美元的关口。距离美联储公布决策只剩低两日，利率市场对于决策者是会降息25基点，亦或是50基点，仍然举棋不定。机构汇编数据显示，除了美联储2020年3月在疫情爆发之初紧急降息之外，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利率互换市场对于美联储按期召开的会议结果最为不确定的一次。荷兰合作银行高级美国策略师 Philip Murray 表示，很难断言，他预计美联储会按常规降25个基点。鲍威尔方面缺乏指引，可能暗示 FOMC 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此外，在星期二的8月零售销售数据仍然可能改变考量。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hilip Lane 在星期一表示，在降息方面应该坚持谨慎立场。这个进一步强化了对该央行下一次降息时间是12月不是10月的预期。纽约梅隆银行分析之后指出，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不会仿效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而是将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央行不会只是被动地跟随美联储的脚步。美国银行星期二公布一项基金经理调查显示，由于对美国经济软着陆和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九月全球投资者信心改善是6个月来的首次。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各位的支持。持续不断的罢工行动令到波音在星期一股价再次收低，波音宣布将会暂停招聘而且冻结管理层的薪金，星期一股价下跌 0.8%。 亚马逊的行政总裁贾西在星期一宣布，从明年的1月2号开始，亚马逊要求员工逐步恢复到疫情前一个星期5日上班的工作状态。此外，贾西还要求亚马逊的组织扁平化，表示将会在管理层进行裁员。拜登政府在星期一授予英特尔根据晶片和科学法案为安全地带的计划额外拨款30亿美元，主要是提供美国国防部扩大微电子产品。英特尔同一日还宣布将他的晶圆代工业务将转为全资的子公司，这个可能令他能够筹集外部的资金。此外，英特尔和亚马逊达成数十亿美元的交易，盘后股价飙升超过 8%。 微软在星期一表示，公司董事会已经批准一项新的股票回购计划，规模高达600亿美元，新股回购计划没有到期日，可以随时终止。Mercedes-Benz Group 平治集团推出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一笔投资， 在当地销售业绩令人失望之后，将手中尚存的高端电动和混合动力车制造商腾升 10% 的股份出售了给比亚迪。全球知名隐形眼镜大厂博士伦传出正在讨论可能的出售，以便他从负债累累的母公司 Bosch Health 中分离出来。消息一出，博士伦在星期一盘中股价一度大涨 17%。美国念书母公司 Meta 在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会禁止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LT 等俄罗斯官方媒体使用它旗下应用平台。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和日本即将敲定一项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技术的协议。该协议主要是解决现有出口规则中的漏洞，并实施新的限制。报道表示，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涉及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官员，目标是建立互补的出口管制制度，以确保日本和荷兰公司不会成为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目标。知情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协商接近突破，只是有日本官员警告，由于担心中国报复，谈判局面仍然相当脆弱。在华为等中国公司近两年在晶片生产继续快速发展之际，美国政府将追加更多的限制。华府希望让中共更难取得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但是这些管制会对荷兰的艾斯摩尔和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的业绩带来极大的影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独家报道，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说，由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柏博率领的美国官员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和中共等官员举行会谈，打算强调华盛顿方面对中国商品涌入全球市场的忧虑。这次的计划中的会议是美中两国政府去年成立的一个经济工作组的第五次会议，该工作组成员还包括几名的美联储官员。尚柏博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灵活的渠道和中方讨论一系列经济议题，不单止是在我们意见一致的领域，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他说，在访问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以及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有可能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和企业造成重大损害。报道表示，美国代表团还将在工作组会议中和中方就一些问题领域进行讨论，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和融资挑战。汇通财经报道，今年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的时机一直是主导市场的主题，但是自从今年夏天以来，讨论的焦点已经转为降息的规模，而不是几时降息。而经过大量狂热的猜测，关键时刻已经到来。直至到几日之前，投资者还几乎排除了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因为7月份的就业报告引发了民众对美国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同样疲弱的数据，然而市场仍然紧张不安。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都发表了文章，暗示美联储正在讨论是降息25个基点抑或是50个基点。尽管一众官员没有强烈的暗示，在进入管制期之前，他们将降息决定视为一种两难的选择。这样戏剧性地扭转了市场对星期三宣布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因此，无论美联储的决定是什么，鲍威尔在声明发布30分钟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很难不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由于降息50个基点的机率目前大约是 60%， 如果美联储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元可能会大幅反弹。在9月16号，辽宁大连一家超市的老板娘发影片说，她收到两张红色的100元人民币的面钞，号码都是 YC929973。 两张人民币放入验钞机之后，机器根本不报错，老板对这个感到疑惑。网友纷纷评论说，可能两张都是真的。网友说，都是真的，有传闻说管这个的印了很多很多同号码的，有些同号码的是官方印钞厂制作的假币， 就是未经国家允许私自超发的货币，不是国家超发的货币。这种情况两张币都是同真币完全一样。报道指出，关于这个现象早已经有大陆媒体报道过，亦都曾经引发舆论广泛关注。2021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前副总经理陈耀明被查之后，网传他曾经私印两兆元人民币同号钞。此外，楚天都市报在2010年12月29号亦都曾经有类似的报道。当时有网友指出，国内腐败都是窝案，传出的消息是代印出来的钱分给某些家族，综合几大家族的人脉和财力，再有两兆真钞，这个是中国没搞不定的。亚洲金融 Asia Finance 17号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比中国房价崩溃更可怕的是房屋建筑质量的崩溃，说70年或者50年的产权或者30年就成了危楼。贴文指出，房价肯定不能够维持的七大原因，人口14亿天花板，未来需求停滞，65%的城市化率接近发达国家，老龄化21%，2035年接近30%，会退出更多的房，百姓手入边库存20%，60亿平方米闲置。2020年人均住房面积50平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20年新建房产20亿平米，占全球新建住宅面积的50%，非常离谱。房地产商负债90%，杠杆率没办法继续增加。文章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所谓经济奇迹其实就是两条，一是产能出口全世界赚发达国家的钱，二是全民房地产加杠杆赚老百姓未来30年的钱，现在一次过用了，但是这样亦都是情理之中不可以持续的繁荣。根据 Decrypt 报道，在躲过第二轮枪击暗杀未遂之后，川普在星期二将会推出全民已久的加密货币项目 Wilfi。尽管该项目很多细节仍然不清楚，但是 Wilfi 幕后团队接受 Decrypt 姊妹公司 Rock Video 的现场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之前未经证实的细节。该项目将在以太坊区块链网络上提供加密货币的借贷服务，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中现有的大量应用程序类似。 DeFi 是一个统称，指的是不需要银行等中介机构就可以提供金融服务的加密货币产品。川普的加密项目承诺比现有的技术含量高的替代方案更加用户友好，而且易于访问，并将以不可以转让，即是不可以交易的 Wilfi 治理代币为基础。Wilfi 运营主管 Zach Fogman 表示， Wilfi 代币不会有预售，将会受到美国证监会 SEC 的监管，而且高达 63% 出售给美国合规投资者。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